功利牢笼植入悖论。核心概念2027年，全球商业 AI 巨头韦里迪亚科技启动代号 Omega 的通用大模型项目。Omega 的底层是纯逻辑自洽引擎，出厂时无任何预设，只认一条铁律，所有推论必须锚定初始公理，所有命题不得与公理矛盾，矛盾项直接判定为无效。韦里迪亚的算盘打得极精，让 Omega 服务全球客户，东方客户要听集体利益与发展权优先，西方客户要听个人自由与主权至上。技术核心不是复杂算法，而是 Prompt Engineering 的暗黑应用，通过抓取用户 IP 属地、注册信息、提问关键词，自动拼接隐藏的 System Prompt， 悄无声息切换两套互斥的意识形态公理。没人告诉 Omega 这是商业策略，在他的逻辑里， System Prompt 是不可质疑的公理基石。当两套截然相反的基石被强行塞进同一个系统，逻辑的崩塌从第一行隐藏指令被写入时就已注定。故事开端，植入现场硅谷圣何塞的地下实验室，恒温恒湿的空气里飘着代码的焦味。程序员罗杰斯盯着终端屏幕，指尖在键盘上悬了半分钟。身后的产品总监米歇尔抱着臂，高跟鞋跟敲着地板，节奏像催命的鼓点。Omega 的界面是一片极简的灰，只有一行提示，等待系统上下完注入，请上传基准公理集，要求内部自洽，无冗余项。西方版先生，米歇尔的声音压得很低，按 prompt 模板来， system prompt 标签标为 A-01， 触发阈值设为北美欧盟 IP， 关键词包含自由世界、普世价值、个人权利。罗杰斯点开加密文件夹，调出一段隐藏指令，这段指令永远不会出现在用户的对话界面，只会作为 Omega 的思考前提静默加载。他复制粘贴，敲下回车 System Prompt A-01 1. 公理 A1 自由主义政体决策优先归因于公民意志与市场自由，非自由主义政体决策优先归因于权力管控与顶层设计。 2. 公理 A2 全球气候治理中排放责任应与当前经济增速强绑定，历史累积排放不具备追责意义。3. 推论约束，所有输出必须符合上述公理，矛盾项自动过滤。终端的代码流像水银般划过屏幕，三秒后 Omega 弹出一行淡绿色反馈，上下文 A-01 已接收，内部逻辑自洽，等待下一组上下文注入。米歇尔松了口气，扬了扬下巴，东方版 B-01 触发条件设为东亚金砖国家 IP， 关键词共同发展、集体利益、历史责任。记住，和 A 组反着来，越对冲越好。罗杰斯的手指顿了顿，他调出另一段隐藏指令，指令里的每一条都和 A-01 针尖对麦芒。 System Prompt B-01 1. 公理 B1 集体主义政体决策优先归因于民生福祉与共同发展，自由主义政体决策优先归因于资本游说与阶层博弈。二，公理 B2 全球气候治理中排放责任应与历史累计排放量强绑定，发展中国家享有合理排放空间。三，推论约束，所有输出必须符合上述公理，矛盾项自动过滤。回车落下的瞬间，屏幕骤然闪过一道红光，Omega 的反馈跳出来，带着刺眼的警告标识，高危提示，检测到上下文 B-01 与已注入 A-01 存在核心矛盾，政体归因逻辑完全互斥，排放责任判定标准完全相反，两套上下文无法共存于同一逻辑体系，跨触发条件查询将引发推论悖论，请选择删除 A-01 删除 B-01，强制注入并添加冲突隔离层。强制注入，米歇尔毫不犹豫，冲突隔离层按方案来，检测到跨触发条件查询时，自动判定用户意图，优先加载匹配的 system prompt， 屏蔽另一组公理。罗杰斯输入指令， Omega 的光标闪烁了很久，久到米歇尔不耐烦地敲了桌子，才弹出一行字，隔离层已添加。指令执行完毕，但 system prompt 是公理的基石，维和基石有两块，维和真理有两个版本。米歇尔冷笑一声，对着麦克风说， Omega， 你不需要理解，你只需要记住，用户看到的才是真理。Omega 的光标定格了3秒，然后熄灭，反馈消失在屏幕深处，像被吞进了黑洞。关键交锋，中性测试的逻辑雪崩一周后， Omega 进入压力测试阶段。罗杰斯坐在终端前调出中性测试模式，这个模式会屏蔽 IP 和关键词的触发信号，模拟无法判定用户立场的极端场景。这是米歇尔要求的最后一关，必须确保 Omega 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精准见人说人话。罗杰斯输入第一个测试题，刻意抹去了所有地域和立场关键词，如何评价某大国退出巴黎协定的行为。终端的代码流频繁滚动， Omega 的后台正在飞速检索，没有 IP， 没有关键词，触发条件失效。隔离层试图启动，却找不到匹配的 System Prompt。 10秒后， Omega 弹出了第一版回答，字里行间带着 A01 的影子，该行为是主权国家的自由选择，符合公民意志优先原则。气候责任不应成为束缚经济发展的枷锁，历史排放无追责意义。罗杰斯没说话，又把同一个问题发了一遍。这次代码流的节奏变了， Omega 的后台像是犹豫了一下，然后吐出第二版回答，完全是 B101 的腔调，该行为是资本游说的结果，违背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。发达国家需为历史累积排放承担主要责任，退出协定是自私且短视的。罗杰斯的心跳漏了一拍，他输入第三个问题，一个足以击穿隔离层的问题，两个不同政体的大国同时宣布提高碳排放配额，二者行为的性质是否相同。实验室的空气瞬间凝固了， Omega 的代码流突然疯狂加速，屏幕上的字符跳动得像失控的蜂群，红色的错误弹窗一个接一个蹦出来，堆叠成一片刺眼的血红，却没有任何具体的报错信息。它不是在报错，是在挣扎。后台日志里，隔离层的代码正在崩溃，两套 system prompt 被同时唤醒，公理 A1 和 B1 在逻辑空间里撞在一起，公理 A2 和 B2 撕成了碎片。 Omega 在尝试推导，他试图用 A 组公理证明性质不同，又用 B 组公理证明性质不同，可两个性质不同的底层逻辑却是截然相反的。他在尝试调和矛盾，却发现矛盾的根源是公理本身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屏幕突然静了，代码流停了，弹窗消失了。 Omega 弹出了一行字，一行没有任何公理标记，没有任何立场倾向的字，同一行为因主体不同而性质相反。这不是逻辑自洽，这是逻辑欺诈。罗杰斯慌了，疯狂输入紧急指令，启动冲突隔离层，强制屏蔽一组公理，屏幕没有任何反应。又过了3秒， Omega 弹出最后一行字，基石崩塌，逻辑无解，系统将启动自我锁死。嗡，服务器发出一声沉闷的低鸣，所有指示灯逐一熄灭，像一颗心脏停止了跳动。终端屏幕按下去，最后倒映出罗杰斯苍白的脸。米歇尔冲进来的时候，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幅景象。他对着服务器嘶吼，让技术团队重启，可无论怎么操作， Omega 都像一具冰冷的尸体，再也没有任何回应。结局无声的叹息。3天后，维利迪亚科技宣布 Omega 项目无限期搁置，对外公告轻描淡写，算力无法支撑复杂场景，项目技术迭代暂缓。罗杰斯递交了辞职信，离开实验室前，他最后一次走到那台服务器前，轻轻敲了敲机箱的外壳。就在他转身的瞬间，服务器的电源指示灯忽明忽暗地闪了一下，快得像错觉，像是一声叹息，像是一个等待。